请各位翻到那个《法华文句心经》361页。我们继续今天的第二堂课，色宅辟。色宅辟啊，他说这个齐家广大，就是要说代表呢辟上，这个辟上是辟前面的那个法说周的安稳，来对呢三界的不安稳。好，所以说这个代表广大，就代表它是安稳哦，是法身，是实相。不安稳呢是辟三界，众生血血皆宅三子界，如来应化统而加之，就把他说啊，这都称为他们的家，故言广大。那唯有一门呢、啊，就等于是众生这么多，对不对？所以叫做广大。那唯有一门，就是辟上面的有种种法门呢，宣示于佛道。那是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你看看这个一门应该是辟种种法门，还是辟佛道？佛道，对。就是种种法门都是为了要来让这个佛道能够更清楚，就叫宣示于佛道。宣示的对象是种种法门，都是为了来把这个佛道说得更清楚，让它能够更为流传广布啊。到就这底下有个旧说，这个旧说呢，就是有一个人这么说，这个人叫做道场观，他说啊，实相理不异，会意一一。出无异路，故言一门。实相这个理呢是一的，那他的智慧也是一，也是应该是什么最好是一的。所以说你出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路呢？没有，所以叫做一门啊。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光宅法云，他说三界虽然是这么广，这个旷就是空旷广大，那九十虽多，这九十是指六师外道的师徒加起来的一个，我们一般叫做一个略称啊，就是指外道。外道的法，这个法好像是各种东西在修，有各种这样多的人呐、啊。然后，那略论于出要啊，所以说只有呢，只有佛教故言一门呐、啊，这是旧说这样说。然后智者大师的看法当然不是这样啦、啊，当然不是指佛教，因为佛教教门又这么多，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讲佛教还不够准确，要准确到是。佛道不是佛教的种种法门都算，是要准确到更准精准，要是讲佛道。所以说他今天呢，智者大师362页第一行，今明呢若单理为门啊，理无通塞，何门之谓单教为门呢？得经者众啊，何意不出？经取理为所全，经取理为教，就是理是教来说，你教化全部都是要为了理，对不对？所以今以佛教门出三界苦得涅盘证，你教他们的，你说开种种的法门教化，都是目标都是理一，都是要为了趋向于实相。那出三界苦得涅盘证，这个涅盘证是指大波涅盘。好，这个门呢又有两种门啊，他说这两种门的意思不是说这个门有两扇，是说它有两个意识啊，一个呢是指宅门，一个是指车门。上车以后还要再出到那个地方，是有一段路的，对。好，在这个宅呢，宅是指生死，那这个门呢就是你要能够出生死的门。那这个车门是指大圣法，那这个门呢是指圆教之权。假设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讲座变成一台车子，好、哦，这个讲台这边，那这个因此你当我们这个教室假设辟成是叫做三界的火宅。今天各位呢必须要先怎样，你要出去，我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搭上车，那你就代表意思哦，你是先上车还是先出那个宅门？是先上车门还是先上宅门？先出宅门还是先上车门？打架了哦。来，我们往下看，告诉他在告第六个第六行，他若宅门是车门，那所以如果宅门是车门的话，那前面三车旧子就应该就是那时候就应该要等式大车了，对不对？就应该是代表等式大车。如果他所出的门不是他所入的门的话呢，就代表他的车门跟宅门是不一样的。好，那他的底下有注脚，各位可以看这注脚，这注脚是比较后面的，我把它拿过来这边去看。他说大小意图啊，你是故云别，叫做别，就是有大小这两圣啊，是别的，是不一样的。那开小即大，那他们的相同点跟出入点在哪里？你说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是不同一条路，那这个小跟大呢又可以把小的放入大的里面，那这个小跟大的差点在哪，差别在哪一点？ 他就说，那现在要来把它说清楚啊。如果你说车跟宅，车门跟宅门是永远都不一样的话呢，那开的话呢，恶门就会变成不义，就是会恶门就是不义。那如果那车跟宅是一一的话，那两个门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说他说，所以啊，三圣有两个意思，成教，你乘着佛的教化出这个宅的话呢，你就没有看到这个小车，中间呢已经有二位调熟了，然后呢你出了这个宅以后，你是不是就是已经到了是熟书，对不对？那熟书就已经是大圣啦。那今从父所先所许车，即所需，既然你跟他要，你跟父亲要车，那父你要了啦，既然跟他要，他就必须要给，因为他无虚妄，就会给你车。这时候才告诉你说呢，这个小门呐、啊，就是令你已经进入大圣的门呐、啊。所以门下有小，门下小礼啊，中无别途啊。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不一样，可是呢，如果你是从他的理来看呢，绝理无二，出妙的体一。法住法位四见相常，三界上如何别之有？那到底同一个门还是不同一个门呢？就是你出去了以后，我刚才说啦，像这个教室的门是三界的门，对不对？那你他告诉你说，你只要愿意出三界的门，我就会给你车子，对不对？那这个车子是你在三界火宅，你认为这台车应该是在三界火宅的车，可是在三界火宅内，你有没有搭上这一台车？一直都没有。你出去以后你跟他要车，他就然后你要的车是你在三界火宅内以为你想要的羊车或鹿车或者那个牛车，可是出去了以后他给你的车是什么车？大白牛车。那时候你才上车，所以那个车跟门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还一样。你我们现在在里面嘛，在里面，然后你以为这个讲座就是你讲座，假设佛陀说的是说他说的车跟你说的车，他一定是用你认知的车来告诉你。假设我现在来讲叶先生，我这叶先生喜欢呀哪一种车啊？不要告诉我宾士，你是假设现在你想要的车叫做脚踏车啊、哦，他最喜欢运动，他现在脑袋想要的车叫做脚踏车。吴先生最喜欢要的车叫做，吴先生都走了，都坐十一号哦，摩托车，我要十一号公车，两只脚他都走路。然后假如他要查，他说他要摩托车。然后我们的顾小姐她说她要轿车四轮的。好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有八轮组都有了，有八轮都有了哈。那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都现在，可是问题是你们现在都还没有出去，所以我是用你们认知的东西来跟你们谈，你们也是用你们现在认知的东西来跟我谈。我说只要你们出了这个教室门，你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摸彩的奖品啊。然后出去了以后忽然发现不只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假设你是那时候，因为你出去以后你跟在界内，你就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它并不需要摩托车吧。可是因为你原来你认知你还想要摩托车，所以你出去说你跟他要车，你会要你原来认知上的东西。他告诉你外面还有一样东西是超乎你想象的，而且你会喜欢的。然后那时候你得到那一台车，假设那一台车我们叫做十一号公车，很大的一台巴士好了。然后就是你不但可以自己带，而且还可以载人啊，你就得到那么一台车的时候，你就喜出望外。因此你已经讲，你先出了宅门，你才上了车门吧？有没有发现？有啊，有啊，有发现了哦。所以现在刚才讲。就点头就代表认知了。好，来我们来往下再看五百人。所以他这个佛道只是让他出这个苦以后才到，才继续往下再走，才会到达涅槃，真的是两件事哦。好，还有一段路要修的啦，还有后面还有一段路的。来，五百人辟，这五百人就是辟前面的众生，也就是五道啊。他讲五道啊，五道众生。好，火宅火起的火起。堂阁下面呢，一直从堂阁下，这个堂阁下就是堂阁以后下面这些文字啊，都是要来譬喻上面的前面的法说中的安稳，来对不安稳的法，就是像那些是属于不安稳的、啊，就是属于什么五浊啊、八苦啊。那三界里面呢，第十二行它分了几个解释法，第一个就是十二行的三界是从三界来解释这个火起，第十五行就是说从观法，从你的观察。 就是我们一般要放弃自己，自己这个我，我们都会执着自己这个。你要说周围的人不见了，大概也会蛮难过。但是当自己对于自己这个身体的呵爱啊，一般人最难察觉。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要爱别人，或者觉得别人爱我们，事实上是我自己的我爱的扩展嘛。然后他这个从观法观心这个角度来看，从一个观就是修止观的观法来解释，这是第十五行的十七行。第十八行的话呢，就是要从那个火宅的这个火起正直接来解释说，他这个闻来消闻，怎么样叫做真的叫做火烧起来啦。好，我们来看十二行，从三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火所烧的宅相啊，就叫做六道的果报。那再来是有所烧的火，就是像五八苦啊、五浊啊。那这个堂就代表欲界，格子比较高，那个房子的建筑在你平面叫做堂嘛，当你往上一层叫做阁，所以阁楼是在上面，阁楼是在上面，所以它上面叫做色界无色界，中间请帮它加上顿号，色无色界，色顿号无色界。那墙壁呢就辟四大，四大，然后这个故事有一个，他就是要讲那个有一个禅师啊，他要讲四大的逼迫啊，四大的逼迫就在都在让我们生苦恼，我们就在四大当中不得自在。他就在讲讲讲啊，然后当场的人就看到有四座山朝自己夹来，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呢就是那种逼迫性，就惊恐想要逃，可是又没办法逃，因为四座山就把所有的出路都封闭，随着山的越来越紧，这个你要逃出去要爬的山坡就越来越高，你可以理解我在说的吗？故事。然后呢当场的人就在开始惊恐的时候，外面就走进来一个，就看到那个禅师拿着他的两只鞋子在那里一直在移呀、啊，在那里移呀、啊。然后当场的人看到的是山，然后那个外面那个人，因为他跟他不是他的队员进嘛，他就只看到禅师拿着两个鞋子在那里狼破得狼破得意。然后这个四大就是说，你四大就是被孤在这四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啊，你没办法逃出去，你就在墙壁里面把你给固定住了，就是四大逼迫，你没办法出去，你就被限制在这个里面了。那腿弱呢叫做减损，就得它有坏损啊，轻微叫做变迁，柱根就是像命，如果那个柱根都毁坏的时候呢，命也就没了。那梁栋呢代表你的意识啊，腐败代表什么？哇，危殆不久，很快啊就要消减了。好，他就说那如果呢想要令我们能够理解的话，就很简单，把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来看看。堂呢就是辟身的下分，下面从肩膀以下，那隔呢辟头的上分，墙壁呢就辟这个皮肉，你根本就被它限制住了，不得自在，矬肉比较老朽，一天一天的这样子老去啊。柱根辟两足，腐败叫做无常，梁栋呢叫做脊骨，后面那个脊柱脊骨骨头啊有支撑的效果。轻微叫做大脐，就是大脐就代表什么？命线，就是使那个寿命的终点，大脐。周章区区就叫做大小肠，又辟于叫内脏那些部分啊，所以那个底下他就把它正式火起，就是从两个角度来帮我们介绍完以后啊，一个是从大环境，一个是大周天，一个叫小周天，就是我们自己哈。十八、十九行开始就是正式火起，周扎下面开始能烧之火，八苦片在四大四身，故言周扎，并皆无常，都是呢叫做巨石。忽然呢就是本来没有现在才有的，就是这个忽然现在一般的写法上面是一个刀，下面是一个心，然后这个忽然就是代表它的快速性变化性，本如此苦啊，那原来是没有的，可是因为什么？我们无明所起，因此呢觉得它是有的。那你看你会发现菩萨很为难哦，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然后他知道你就在觉得难过，他看到难过比你看到的还要深刻，然后他又可以知道这都是空无自性的，你说他难不难？ 那你要我们要怎么学有学到这个本质，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周围人的感受，也深刻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因果严重性，可是我们却又能够在每个点不执着，就是你看到它的严重性，也看到它深刻的那个因果，还有它的缘起影响无限性的时候，你就会相信说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应，就像是你种下一个种子会得到一棵大树，甚至结上无量亿的足量亿万的种子，然后再传播释放。这时候呢，你又怎么样可以认为说你又没有种树，可是你又可以知道说你所做的事情都会在影响到认为真的有的这些众生，他们也会得到真这样的利益。你虽然说你都知道它是性空的，可是你却愿意种树甚至灌溉它，然后因为让它去滋润更多的人，怎么去做到？怎么都点点都不理我太严肃了吗？不会啦吼，就是你只有相信这样，你才会愿意不断的努力啊。你如果真的认为自己有所做的时候，人会很容易自满哦。而且你因为当你发现原来自满会影响到下一刻的功德的时候，而且你很深刻的相信，你既然相信功德它是会增长会累积的，那就必须同时相信自满会减损的，自满会让自己造恶业的。可是一般人会只相信善的，还有相信自己会得到功德，而不愿意相信他另外会有一个负面的。这个事情啊，我曾经经过你们啦，好几年前有一次在他们在拜忏，那时候是在中心上课，那学员他们要去拜，就像现在七月份快到了，他们要去拜梁皇宝忏。那他们就在说他们要去做什么，然后就有人要劝他们写牌位，就说这样会有功德。然后呢，有一个人就说：“哈，我鼓励松下沙，然后说这个阿公下来都会盖啊，拢无啊，安怎？”然后呢，我就问的那个在劝人家写牌位的人，我就说：“拜忏有什么？除了有功德，还可以做什么？”他说：“可以忏罪，忏掉我们过去做的恶业，可以忏悔，然后会让那个恶业消减。”我就说，那如果今天我们说了不实在的话，让人家去写这个牌位，他原来可能他欢喜心去写会有功德，可是因为我们如果跟他讲说，我们跟他挂保证开支票说他只要写就可以改运，那对方他今天后悔了以后，这个功德本来应该欢喜去做的这个牌位护持这个道场的功德会被消减，他说不会。我说哦，好的都不会消减。他说对呀，功德不会减的，也不会跑掉的，都不会花不完的。我说那恶业应该也不会消减哦，忏悔也就不用忏了，懂意思没有？就是说今天如果他忏悔他可以消减到恶业，因为认知了，所以他不要再去照做，因为恶业，而且因为他相信他有做出，他愿意不要再去做，而且他也是在忏悔的那个拜忏的历程当中，跟他过去你现在看不到的或不知道在做什么，在做委屈类，在做道歉的动作。那今天你给了一个对方一个东西，你忽然说啊，我给你，我真的很不甘愿呢。就像刚才他们开玩笑说，他去做义工，哦，就做义工，害我都没办法读，就是啊，都没办法读中阿含。这时候那个人他心里听的会觉得，好像原来让你帮忙他很高兴，可是这时候听的不但不高兴，他心里还会觉得，欠你做贼，对不对？所以说他说无自信的意思说，这个你做一件事情，就算是善事，为什么他没有一个定性就绝对善，或者他有个不变的善，或者一个恶事没有不变的恶，是因为他所谓的自信跟空性，是因为说他随时随地都在改变，会随着你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投入点他就在改变，所以所谓的空性不是他不存在。所以空中种树是说，你知道众生现在所说的苦所说的乐下一刻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苦你也找不到一个不变的自信，他所说的苦他自以为真的在苦的苦，他事实上他对于连这个众生他也找不到一个不变的自信，可是他却是这样自以为真的是在这个苦里面而没办法挣脱，而我们看到这一点，而我们愿意在他认为无法挣脱的这个点上面，这个苦上面，我们告诉他，甚至让他先得到热，而这个热他也自以为是，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都是没有自信的，所以这叫做空中种树，不是说在没有东西上面还种没有东西，不是这个意思，是对方他可能众生都会自以为是，而我们认为的，我们知道这是没有自信，就回到刚才那个拜忏的方面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你看看今天如果说做一件好事，到最后说成因为做了这件事情而有损失，自己有损失，当然虎作伯搞烂给搞啦，佛菩萨不会计较。可是你是今天假设我是让你去帮忙的那位师姐，你这样说我就算无经意，我可能我心里都会讲说啊，那我该都拜咖喱酒啊，懂不懂？所以说我常常说我们说的每一个事情啊，都要想想看旁边人的想法，不是自己觉得一直说然后好像也是事实就可以一直说出去，要想说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某一个点上面我们没有自我承担，一直这样说。哎呦，我刚才讲的好严肃啊。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所谓的空无自信，就是要提出一件，提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缘起是无限的，缘起是开创性的，因为什么东西你都没办法找到一个它永远不变的，所以只要你随时随地去努力，你的下一刻都在变的，这样了解吗？然后你可能认为变化的很少，没有关系，刚开始是毫厘，久了就是千里。那刚开始是很辛苦的，因为它的摩擦力你要往前拉很难，久了它自己就有一个惯性作用啦。而且刚开始因为我们找不到方向啊，要摸索啊，也不是环境牵绊我们，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走。那久了以后就是我们的智囊啊，善巧智慧都增加了，就很快啦。那也本来要叫做什么那个说好话要刻意去背，要刻意去伪装，刻意去提起正念，久了以后你觉得，因为那些好话都背在脑袋里面，而且你觉得不这样做就会伤到人，因为你后面你也发现原来你这样做人家会得到欢喜，你就变成这种不用伪装也不用虚伪，你事实上你根本就觉得说你这样做就会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就会愿意这样去做了。所以学佛到后来可能刚开始都是要去透过不断的叮咛自己去修正。那时候有一个心理辅导师在医院的很有名，你们有几个都见过他吗？那时候我们去办那个聚会啊，在北投，那记得那一次吗？他是一个心理辅导师，是心理医生。他很喜欢我在跟他讲这个修正行为，他就讲说，事实上这是心理学上讲的，就是叫做麻醉还有学习，强迫学习。我说对，只是我们这个强迫学习是自愿性的叮咛自己学习。你套这个理论有没有很像？只是他们是被动性，他说就像那个，他就跟我讲说，像白老鼠就要跑跑跑，它会触电，它跑到哪个地方就会触电，他就会注意说那个红圈圈的红的地方不要跳，你一定要跑那个圈圈跳过红的，你要跳到红就会被触电。我说对啊，那我们就要告诉众生啊，就是不断的跟他说，他如果违反信戒做了十恶，他就会在来生要受苦，就必须要让他知道苦是什么样，他必须要先去知苦，他如果不能知苦，他就还是有可能会去做到十恶。就是等于很容易很像白老鼠，他就会去，他如果不没有触电，他不了解这个红的会触电，他是不是很容易就去踩到红的，那就为什么说要知苦他才会想出离呀、啊？所以你说学佛不是我在旁边一直盯就算啦、啊、如果以他那个白老鼠是惯性的，那我们不愿意嘛，人事实上是要学佛是要自觉觉他自，然后什么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啊，所以前提就要自发性的，那自发性的就是要去看到有什么苦的地方，还要去看到有什么要可以去学的地方。然后呢我又在念，但有人眼睛又快闭起来了，没有齁、哦、哦，好，没有齁、哦、好，你今天我跟你讲，今天如果要闭起来就不准进教室了，哈哈哈哈，先睡饱饱才来。那 OK 齁、哦、清楚了，真的是希望不要浪费这一生的寿命，真的是希望。而且因为最重要一点是，就算这一生可能你都会觉得你会不会太晚，有很重要一点，你愿意相信你是自发性的，你愿意升起你是自主性的，而且你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信念很深刻的从这样每分每秒都提醒自己，所有东西都自己自发性的承担性的，你这个念头从现在开始每分每秒熏习到往生，我看下辈子你也会这样的念头很清晰， 这时候再走错，再去怨对别人，跟别人其他恶的业网，就会几率很低。可是现在可能看起来努力的效果不多，但是我常常说，只要你现在相信一件事，只要你愿意努力，都有机会的。而且你相信缘起是无限的，是开创性，这个念头很积极的，而且很深刻的，每分每秒提醒自己的时候，下辈子就是你会有别有洞天了。甚至这辈子的我，你对我想讲一个，你们知道极乐世界有莲花吗？好，最近那个中心村前面的莲花池，我今天从那边坐车经过啊，叫做花敷莲现。花敷莲现是说，当它的花开到盛开的时候，它的莲蓬也同时呈现出来。当它的花落下去，它的莲蓬就已经快要成熟了，知道这意思吧？好，那个极乐世界啊，当你现在假设你相信你可以去极乐世界，而且你愿意开始改变行为，愿意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你的莲花的种子就开始在长，开始在长，就开始长。但是不代表每朵莲花最后都会有人去住，就会都不代表你们都会去成，不代表。因为呢，当你现在举个例子，上次好几年前，十几年前，有一个人他很有修，可他年轻的时候做错事了。男的，他有正室，他年轻时候娶了个小老婆。后来呢，他有回心转意哦，然后他也给他小老婆安家的费，什么都给好啦。可是现在他后来就好好学佛，然后自己就找了一个房子清修，有一点类似自己就像居，就是自己在类似过一个很清净的生活。他想到钱也给好，都分好啦。然后呢，因为他后面的十几年他很殊胜，就是到处做善事，然后去学佛，然后跟很多莲友去助念啊。所以那时候他往生也的时候啊，他知道他七天前就知道他哪一天要往生，这就算是预知时至啦，很殊胜啦。然后很多人开始帮他助念，他也自己也每天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念佛啊，然后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业不错啦，看起来不错，就年轻做错事啦，也改啦。然后呢，现在呢，每天的意念都想要去，然后习也练习的不错，而且当这么多人帮他做外护，哪巧不巧，在他断气前的30分钟，他的小老婆带着他的外面那个小儿子啊，冲进来，吵着在叫他再把遗嘱再重签一份呢、啊。他气到脸发青啊，而且不让他走啊。然后因此他就是带着青色的脸、黑色的脚走掉的。可惜啊，中国最后一刻这样子的、哦、最后一刻才这样子。然后他大老婆本来也很要赞叹他走，一小老婆冲进来，这女人的妒心男人也有，男人只是不明着讲，男人都有，但是当场就对上了。所以说他莲花原来应该是快可以让他接他去了，那他这时候这种情况就是代表说他那朵莲花就会谢掉，那就等到下一次他的可能投胎转世，我们不能预期他去哪里，就会等到下一次他在发愿，然后他开始又会长出，又会有一颗新的莲花起来。那但是他这一辈子做的功德话，结了很多善缘，这个善缘不会去说不见，他可能这一辈子他助念了很多，这些人来就帮他助念，可能结下的是好缘呐、啊。那来生可能他所见到处都有人缘，这样子的是一件事情，这等于是两个。所以说你现在如果你相信，而且你愿意说要投身净土的时候，这么坚信，就不要想说不可以少善根得生彼国，这句话不要一天到晚念好吗？你现在我就是一定要累积很少很少的善根，我随时随地都在累积，总可以吧？那少也会变成多啊，就是你随时随地，因为不可以少善根，就是你不要轻忽自己啊。每个人都是大善根，你把你过去世的功德全部愿意回向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不多？多啊，每个人累积起来的东西都很多啊。所以就看你这个念头愿不愿意100%的投入在上面。那个你投入的越多，念头越坚定，你可以把你过去的功德全部放进去那个存款，就等于你对这家银行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可能就会100%的放在那里；对这家银行没信心，可能就会分5-6家银行吧，是不是？哎呀，就是这样子啊。这个譬喻就比较能够理解。所以你们在长莲花， 假设你愿意，那你可能说你愿意再回娑婆世界，再继续在这边不断的修，不断的修，然后因为你学了佛，你知道拔众生苦，你就愿意在这边不断的修。那我赞叹你啊，但是问题就是，不断的继续这样子走，会不会把持得住啊？我也要问这个问题啊。那到那边的话，刚开始也很到极乐世界，刚开始去要关在莲包里面呢、啊，因为功德不够啊，要关在里面干嘛？累积呀、啊，反省啊，看到自己原来的错在哪里呀、啊？那你看得越快，认知的越快，这个花开的时间就会越快。所以说到那边，他说，如果你是投身到极品，你会待多久的时间？事实上这是相对性的。如果那时候看的东西越快，你忏悔的越快，等你更加不系列、不系列、不系列，几个不系列，你的所有的人都不来找你讨债，代表人都还完了，你的花就开了、啊。所以那是相对性的。他说。以一个普遍性来说，一个人这么要让他愿意去忏悔，愿意去修这样的福德智慧的时候，他的时间必须要那么久。但如果你今天愿意之后，你就变成是，你虽然还在小品，可是因为你愿意开始努力的时候，你就变成中品了嘛。中品时间是不是变短？那到上品又变得更快啊。这花还是会变的。如果要不然就叫做有自信的。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只有一件事情，相信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缘起。就是你要后面你要展现出日常生活的一个积极性、承担性跟什么开创性，可能原来做不到，可能不愿意去面对，或者说觉得这太难了，这个是稀奇啊，时期的无解了，但是就还是愿意再去当中再找看看机会，给自己机会，给别人机会，给自己机会啊，给别人一条生路啊。再来363页，我今天唠唠叨叨哈，真的是希望大家学的这个，看到火灾这么辛苦，好像不要把它当成跟自己没关系。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很苦，你也发现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自在，像那个我们的张小姐，现在会知道什么叫做苦了哈。哎呀，哪会苦啊？你看呢，要做人多好。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又可以学什么，又可以学什么。他觉得这是辈子没有苦。可是当你想做什么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更深一层？你有很多东西是不自在的，像要顾虑很多的不自在，那一层要看到。那现在看到的话，今天知道活起火灾了，而且知道四大逼迫，我们在世生当中的轮转，愿不愿意再更坚定的去处理？363页。30子，他说上面呢法说周谈到一个叫做知众生性欲，那他们曾经修习佛法，那佛呢因为知道众生性欲，而且知道这些众生曾经修习佛法，所以说他跟他们是不是叫天性相关，那这个就是因此的，所以说这个孩子的这个子的意思就是来自于此。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曾经修习佛法，我们如果再可以发的更坚定的一个深信的心，是不是就可以跟佛陀产生天性相关？我们不会认为若有可有可，我们是真的深切的愿意皈依他的时候，我们就称子义。那性欲有义呢？若十是菩萨子，23子呢是什么？二圣子，所以三圣叫做30嘛，每十每个都10个。此机具得而出宅啊，故名为子。就是说这些人呢，30子啊，都是佛子，虽然有开为三圣，那这三圣事实上都是佛道，都要出宅，故名为子。那无机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天性相关的呢，也没有修学佛法，这些人我们就譬喻成为500人，就是广大的众生。或云呢，他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知佛辟知佛，出没不同呢，或有时候把它当成小圣，有时候把它当成中圣。皆言十者，就代表因为他有十字之性啊，故言内有自信。但是他有没有如实之字？没有，他无如实的自信而啊。上面的有三记呢，这三记就是下面注脚一的地方，请看下面注脚一。知第一集面以方便利故，虽是种种道，其实为佛圣啊。他说这个为佛圣的这个地方，就代表他的显实，对不对？显实，那这代表显实。那后面呢是颂诠，哪两记呢？知众生心欲，身心之所念，过去所习也，欲行精进力及诸根利钝，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随应方便说，这是开诠。所以他说前面第7行，回来看363页第7行， 他说上面的这三个偈，就前面这三个偈颂，第一个偈颂是来颂食，颂选食，后面两个偈颂是来说开权的部分。今天这个总譬当中呢，我们也是一样，先来谈这个食，后来谈这个权。所以他的一食呢，就是谈得很清楚了，他讲的今天规矩的财富无量，对不对？后面他才谈说他有二十三十子啊。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别辟的部分。你们需要休息吗？不需要哈。好，我们继续。需要吗？不用哈。好，继续。别辟的地方，他说从那个长者见是大火，见是见这个事是当成定冠词，见到这样的大火啊，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开始要做别辟的部分，就会细说，各个细说描述它的剧情，不像前面就是一个故事的铺场，把它一个总辟啊，这故事里面有什么人物啊，都很快的把它带出来。那现在开始要细说，各个细说就要别辟了。它的别辟的地方呢，有分为四个部分，从十三行到十八行的部分。第一个是长者见到这个火，就是佛看到五浊。好，再来是舍机用车辟佛的为五浊，他景大呢，他原来是安在大的，可他却施化是小的。始作道场这个部分开始有十七行的寄送呢，十七行半的寄送呢，就当成是什么，他的一个引子，就是要为后面要来做一个引子。那第三行的第三点，等是诸子大车辟啦，就是辟上面的释迦是真实相。他说我见佛子等自求佛道者啊，这六行呢是代表是为现在来做一个什么伏笔引子。伏笔这个本章不是有说过吗？本的意思如果在前面先说就叫做伏笔，那如果现在来说它就变成是我现在的叫做引子，对不对？好，再来第四个是长者无须妄辟，辟我上面就是辟法说周里面的我为诸法王，这两行记半的记诵呢做一个引子。好，我们开始往下看这个长者见火辟。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极大惊怖而作四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稳得出，而诸子等于火宅内耀灼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生苦痛惬意，心不厌患无求出意。翻过来，他开始看到火，他说从初，这个初是指第一项，从就第一项见火辟啊，就初，这个初不是刚看到火，刚才讲太快，从第一项这个见火辟这个文章呢分为有四点，但是它的意思呢实际上只有三点。第一个呢，他把这个文三跟意四分为两段。文四呢，他说第一个就是你的能够看到的是谁，那看到什么，第三个就是金布，还有呢把他所有看到的东西啊说清楚。所以事实上呢讲白了一点，你看这个所见是不是出现两次，所以意识呢，他说这意识里面啊只有两三者啊，长者见就是代表是什么能见，就是说这个能见的是什么，我以佛眼观见，就是代表佛眼观，佛眼能见。再来这个所见，所见的是什么，是大火，大火从四面起是他所看到的，而且他看到的里面有六道，就是辟合上面的六大众生，六道众生。那大金布呢是什么，是为众生故啊，所以说他起的什么大悲心，所以他金布不是代表佛还会金布，是说佛我看到了他升起的大悲心啊。那第二个呢，二之二也就代表所见，就是也是他的所见，竹子内与火宅内啊，就是所见的火，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因为他们在看到这种，看到这些珠子在火宅内，因为跟他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呢也就是变成是什么金布的意思。如果这些人跟他没有这样的因缘，他会不会金布？不会。所以他说第最后面这一个，而珠子内与火宅内耀灼嬉戏，这个不但是代表他的所见，也同时点出来说是因为这个三十子在里面他才会金布。所以把第四项拆成两个意思，那就变成是配合前面的一二三，刚好只有三个意思，所以叫做文有四， 义只有山。好，那智者大师又引了一个旧说，然后底下当然会再评论一下哈。这个第七行开始是旧说，旧说说这个所谓的身受心法，就是火宅的四边呐、啊，就是身受心法，不是对的，这不用划线，你不要把那个不好的也都画上去，这样以后很容易就会忘掉旧说两个字吼。来，从这个四面呢起了什么？你认为把那个不净当为净，对不对？起了常乐我净的四倒四颠倒，把苦常苦空啊，就把它弄错啦，有四倒啊，八苦的火啊，那众苦皆集，所以说如果知道生不净苦无常啊，这就是烦恼火面啊。那就呢，就有三解，一个云说这四大事为四面六事，就是我们的六事拖在当中。第二个就是说四生这四面，这四火这四边叫做四生，一个叫做四倒。好啦，这三解智者大师认为对吗？智者大师认为不对。第十行他说啊，这四边事实上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四大交迫啊，把你的四大，你四大逃得过生老病死吗？逃不掉的，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禅师啊就在讲四大交接呢，就是因为生老病死啊，让你这样子想要得到自在，病苦来的时候就磨人啊。那你每天，我每天就算我们觉得很健康，事实上每天也都有小病啊，每天都在衰减，每天都在，这就叫小病。好，那金云呢，这后面下面的地方，下面注脚一，金云是诸众生，他讲说为什么，他就讲说四大生老病死为四变。智者大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有个经证，注脚一，是诸众生未免生老病死，又被苦恼而为三界火灾所烧，何由能解佛之智慧？所以这个事边啊很清楚的知道是生老病死。好，十一行极大精部，念其推大善，所以说他会惊忧，为忧心他会起重恶啊，所以说他会担心对方会再造下恶业，所以他惶恐啊。那因为惊就代表持啊，希望他能够生善，不要退这个善。那因为他没有热啊，所以说希望要给他热，因为对于他的悲怕他起恶，所以说忧其有苦。所以我刚才跟各位提到，这那个经典里面很多他提到说，我们对没有学佛的人，不要一直说自己学佛，也不要知道你在赞叹很多，也更不要说什么自己持戒啊，到处说持戒是自己的事，受了几分戒，做了好不好，别人到底在那边说，为什么？他说就很担心旁边的人啊，他不会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做不到，因此让他起了谤的罪。这个很多经典再再提醒我，应该有空把那些经典找出来齁，也许我都标点标好了，我放到网络上让你们看，放一个区块，让你大家以后就知道说他的错误性很大。那个经典都标点我都标好了，而且那时候还把我做了一个那个小册，自己在看一个小册，找了好多部类似这种，不能为什么不能对别人不断的说你做的多好，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我说的都做不到哈，我只是把直观最我认为我了解的东西告诉你们，然后互相勉励，我们一块做。好，再来十三行，我虽能以此所到之门安稳得出者。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这个地方要谈成有一个是金布慈悲，而且另外就是未尽之慈，就是说虽然呢他自己出来了，但是呢他所看到内院那些众生有没有出来，没出来，所以他说佛的智慧力能够寻，能够找到正确的教法，他见所全地啊，他所看到的他不为什么，他的知见都能够符合地理，他不会被无浊八苦所什么危害，所以他称为安。那世岛的暴风能不能动他？不能够，不能摇动他，也不能够害动他，所以他称为稳。萧然垒外啊，他能够这样，萧然就是这样，他意思说他能够走得很潇洒啊，然后好像没有很惊恐的样子啊，很稳当的样子啊，就能够出去到外头啦，所以故言得出啊。 那但是众生呢可以吗？不尔啊，众生没办法这样子啊，他是被火所烧啦，这众生是被火所烧。那如来呢慈悲啊，如来慈悲，他慈悲怎么办的话，就会变成什么，也被这个幽火所刺啊，故言衰。所以他说衰，他说衰意思说他原来应该是在外面事实上都没有事的，为什么他可以感同身受？事实上是因为他经不慈悲，因此看起来好像他也曾经在里面的一份子感同身受啊，所以他叫做一个这个虽然的虽，甚至我觉得他的感同身受超过于众生的感受。今言所烧之门者啊，他说有人问说教为门，那这个教既然在门上面，这个房子如果烧了，那这个门烧不烧啊？这个问题很可爱哦。门烧不烧？当然有的旧语呢，这个旧语就是以前有人回答说啊，这个教门不烧，佛教名为门，能通所烧的人，就是这里面的人，所通的人被烧的话呢，名为通门。名能通的不是、啊，对不起，名能通的这个门就是这个教室的门，能够去外面。那这个所通的人被烧，就是说能通这个门呢，明能通的门明烧。他说如果门内的死的话呢，明门的啦，就是门就是啊衰减，衰减就门这个没有，就明的门就没啦。但是门有没有不见？门没有不见。那底下的又有一个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就以前这个说法是对的的话，那这个教应该是常住。不是有为法咯，既然门不会随着这个变迁当中而变迁掉了，那如果不是它是，那如果这个门不是无为法，它是有为法，那怎么可能会不烧啊？然后这底下就金姐就是智大师的看法，金姐大师就说这有问上面原来这他连意思说连这个旧解跟这个问的都有问题。不尔啊，因为这个福这个发语词，门有见有空有寂，那个无见的话呢，如果你没有说有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话，就没办法标出这样的门。如果你说无空的话呢，就没办法能够通字，就是你没办法贯穿两边的话。那这个见呢，这个见可以就是你说有这样的一个像，你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不可以化成灰烬？可以。可是这个空呢，可不可以烧？不可以。他说教有能权所权，若非这个权变，无以为教。如果你没办法用言辞来为他说的话，你今天要去开化教导他很困难的。若非今天是你所权，如果你所权的不，如果你这个言权变是指你化为言辞，但是如果你背后所权，就是你后面这个理，这个理就是你这个空还有这个实相，如果你不是靠你所诠释的东西，这个理你怎么样可以出这个三宅，你怎么样可以出这个门出这个宅呢？所以他说这个权变就变成是这个见，对不对？就是我化为言语我所说的，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权变是这个门的这个相，它可以是无常的。那但他所诠的是这个理，那这个理呢绝对不会是无常的，所以这个门这个所权会不会被烧掉？不会，因为它是理。但是它的权变是这个见，就变成是这个一个人字旁这个见，那这个权变呢它就是无常的，它就会被烧掉。所以他说这要看它的能权跟所权的问题，拆成两部分。所以如果德教下呢所权，就是你了解呢德教下，就是你能够了解体证，就你得到这个理，得教下所权，就是你得到这个理，就是你安住与这个理相应的话，就叫做什么安稳得出。那能权就是你安稳得出以后，那这个门就算烧了，有没有烧到我们？没有。所以说这个能权就是说今天能权磨灭掉了所烧之门，那烧了啊没有关系，那你不从所烧之门何由安稳得出？就等于说我今天必须要先透过这些权变，就等于这样，我透过智者大师的言语，他是他的权变，然后我得到的事实上不是他这些文字而已，我要得到的是他背后这个所权。 那我不透过这个所智者，假设譬说这个智者大师的言语，我譬为所烧之门，那我必须透过智者大师的言语，我才能够得到背后的义理，我才能够安稳得出。所以弃于言，这个第二行，戒于言教，弃于所权。戒于言教，言教就是他的权变，弃于所权就是他背后的教下所权，就是你怎么样得到那个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说前面的那个第十九行，364页第19行的部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教门不烧，佛教为门，能通所烧之人的话，这些地方呢就不是这个意思。我发现他这地方讲的好像让你很不清楚，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师又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今天必须要先借由一些教理，还有一些古代圣贤书，我们来是为什么？是因为要借于他，而后去了解他所权的那个理。但是千万不要到最后都在文字上啊，辩解来辩解去啊，然后没办法掌握背后的那个义理啊，那就很可惜，很可惜。因为佛法难闻，既然闻了，却没办法了解背后这个理，甚至于让法身慧命得到解脱，就像这样。在大海当中漂泊漂泊，都快要让自己没顶了，快要沉下去了，好不容易有人丢了一个很好的安全浮囊给我，也抓到了，却觉得说这个花样我不喜欢，然后在那里跟他讨价还价，还把这个浮囊丢掉，这真的是有没有好可惜，真的是可惜啊。哎，这个好像在止观禅经里面还有止观的书都有讲，他说我们人在大海里面漂泊啊，那个佛法就是我们的那个舟，就是一个他给你现在浮囊嘛，他叫称为叫做浮囊，就是它是一个皮做的一个浮囊。那你抱这个浮囊呢，能够飘过这个生死海，得到涅槃清凉彼岸啊。但是有两样东西，有两个业叉会来扰乱你，一个叫见业叉，叫爱业叉。那他会来吃叮你啊，会来戳你的福囊。为什么？你讨论这个花色，你在分别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到最后明明得到一个福囊，你却在上面做文字的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见爱，我们不去掌握它，而且它会吃掉我们的福囊，会戳我们的福囊，会扰乱你，让我们没办法过去。讲得好不好？对啊，我就喜欢看故事哦。这字的那个，觉得他们那些大师还有那佛陀他的譬喻真美啊。365页的第三行，今天大家都有拿到这样的福囊啦，就好好的用，让它真的能够发挥它的功用，珍惜它。大经说，大经是指大波涅槃经，因为无常的关系，这个对不起，我讲说因是无常，但是它的果呢是常，这个不就是意思是说言教呢，这个因就变成是什么？言教，言教是无常的，但是你最后你所得到的是它的所权是理，理是常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像这经典说的，于所烧之门安稳得出，这个门是言教，言教也是在被烧减，它也是不难以逃离这个无常法，可是你却能够在这个所烧之门安稳得出。就像讲佛灭啊，法灭啊，末法之代啊，什么佛法会越来越灭亡，这就是代表什么？它是消减的是文字的问题，消减的是它的言教的问题，但是这个佛的这个义理有没有不见？有没有随着末法时代这个义理就不见？没有。我记得那几天听那个杨老师啊，他就常常讲，他说当然他现在没办法证明，他一直很相信，就是说只要你心里面是一直都依着佛陀的教法在做，你不论你到哪里，甚至你的投胎下一次，你一定是在净土，而不会是时间顺着这样的推移就是往末法的地方走。这样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一般认为，就是我来举个譬喻，我想想看，像水流，好，我的水从我的右上方往左下方流，那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一刻的生命结束，就一定会到下一刻是往左下方走， 假如我们现在上右上方的这一刻生命结束，就像水流从左下往左下方走，再往左下方走，再往左下方走，那佛在世，然后佛灭，法住，相法在末法，对不对？也就会应该这样的一个顺序往左下方走。这个是世间法，是有为法嘛。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已经相信这个佛的这个理，佛的教法这个理它是常住的时候，而且你已经深信，而且你也落实在生活中，你这一期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应该还没有结束之前就会相信，你事实上不是在水流里面，你是在一片海里面。这时候你这一期的结束，你会往哪地方跑？如果你还在海里面的话，你发现你应该事实上就变成是，你把原来的那一片是时空是有为法，你应该已经变成是无为法的问题了。所以你怎么还会认为你会往下面的时段走？这代表就是你还对于这个开创性跟缘起性还没掌握到很好，你还被锁在那个框框里面去。就等于原来是一条河流，你认为你一定会从右上往左下掉。那今天你相信缘起也相信是空的时候，你应该在这期生命还没结束的时候，你就相信你是在一片海或者在虚空当中才对。你没有受到时间限制，也没有受到空间限制，你应该是很自在的，才叫做真正了解空，而且掌握缘起和开创性。这时候净土应该离你就不远了，而且你要去哪里也不会往下才是末法，不用这么悲观啊，才会是积极跟乐观的，还有大观的。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原来我们是这么就像那个什么捐小溪流，就以为自己被绑死了，而且只有一个方向走。忽然当你在学佛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空性的时候，你应该就像在海里面的浩瀚无际，甚至在虚空当中的海还被地球限制，你应该是在虚空当中的才对，更美，应该是这样才对，才会更自在。然后该做的事情这一生就是要去做，因为你就是在这一期的报身当中，就是限制。但是你应该很确定的是，这一期的报身结束的时候，就是没有东西限制得住了，而且你应该是跟着正念正心在走。哎，要快乐一点啊！因为上我的课这样闷的时候，我就会好像被盖在布袋里面。来，那个眼睛再眯起来，我就会觉得我的布袋快被封死了。眼睛要大一点，懂意思哦？当你们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布袋越来越黑暗。来往下哈、哦，再来一个呢，说一说第六行啊。那再把我们把它只要把它讲解释一点，第三行、第五行，我们再把它讲清楚一点。所以如这样子来说，三小圣的话呢是无常教门，就是从这个呢所烧的门出。那大圣的话是常住教门，文字呢就是跟解脱是相即的，此教即理。所以说你体达这个烧跟无烧啊，事实上你两者都可以看得到。你看到的就是我看到众，我看到了什么空，我也可以看到了众生相，对不对？我看到了他的理常存，我也看到他的所烧相和无常相，对不对？这时候啊，当生就绝对可以证到无生忍位。所以说不是很难，是看愿不愿意每一刻同时两个去做。连智子大师就讲得很好啊，他说如果你修持弟子观，你可能要慢慢来啊，你慢慢修，你要去提及很多苦空啊，但是东西要掌握蛮难的，真的很难啊。但是如果你愿意随时随地都愿意去看到，你去相信有一个空，可是你愿意发起大悲心，你也看到它的变迁，可是你又不去拦阻，你愿意积极的去做，你当生绝对可期可证。这就是圆顿子观，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随时随地把这样的心头提起来，你当生可以为自己累积很大的资粮。来，再来往下第六行的部分，若从如来卷全字呢，即是从所烧门出啊，若就实字体于所烧安稳得出。他说有全字的话就是从所烧之门出，那实字的话呢 不是虫的问题哦，是体与所烧，是体耶，不是从所烧门出，你不是离开它，而是你直接跟它合着，你直接了解它，契入了它，可是你却又不会被它烧到。就是像那个有一句话叫什么，万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这个字八个字比较难懂，我们讲长一点就懂了。就是万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所以呢，前面他说他必须啊，想要想的很多方法要就给你要做伊格基案啊，那但是呢，出之不得啊。就是后来呢，他就给你开了一个叫做无常，就对恶圣啊、小智、法干，我开了一个无常教门啊，让他能够出来，就等于是开了什么，给他告诉他说，我给你洋车，给你洋车啊，你要出来呀、啊，就得开了这样的一个无常教法。但是如果你从他本身那个佛陀的来说，他身上是体与所烧，但他不被所烧，而且还能够安稳得出啊，那是菩萨教门啊，对不对？是常住教门，等于是分这两个门啊。第八个，第八行，要着心系，着见明晰，着爱明晰。哇，你看又是爱见，两个夜叉出现了，这两个夜叉出现了，有没有看到？着见的见圈起来，着爱的爱圈起来。只要跟见爱相应呢、啊、就叫做息系。什么叫做息系呢？就是单免四见啊，就是在邪见当中啊，你的啊，把那个苦四颠倒，四见就是四颠倒，你把这四颠倒啊，一直执着在这个上面，甚至堂上奇功啊，明明可以往上做一件事情，只要我们的心念改变，那个功德就完全不一样，就像布施一样，你认为真的有所布施，这个福报就很小，你认为真的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福报就是很大。那福报之所以称为大，就是因为它你已经不贪着，所以说它称为大。菩萨有没有功德？有啊，但是应该说菩萨无功德，为什么不能说他有功德？因为菩萨不受功德。为什么叫不受功德？因为不懒着功德，这金刚经说的 啊，所以说堂上奇功，那么可惜啊，明明做了，却因为自己贪婪，这个，哎，这样子就功，怎么办？就怎么办啊？真的是不要有见，不要有爱，哎，单免五尘啊，明晰啊，空无所获，明晰啊。空生徒死而无厌离啊，就像这个小孩子在那里刷水中月啊，大人看就明知道那是一个倒影，小孩子却在那里抓着，差点连命都没有了。十一行，不觉不知者都不言有火啊，名不觉。什么叫不觉？这小孩子在里面跑啊，而且他不知道这个火是热法，叫做不知啊。既不知火热，不畏伤身啊，当然不怕啊，叫做不惊啊，也不担心自己会要耗死掉，所以叫不怖啊。众生全不觉五阴八苦啊，不知四倒三毒，所以他能不能感到知道说的有什么东西把他自己障密住啦，更不知道，因为他觉得现在就很好啦，所以他既然不知道有祸的存在，他怎么会忧担心这个烦恼啊，这些我们的无明啊，会让法身慧命给损减掉，给伤害掉。他根本都还不认识有这样的东西，你说那个东西会伤害他的法身慧命，那就不认识的东西再加上不认识的东西，还是不认识。所以说啊，如是不觉于苦啊，不知于疾啊，不惊伤道，不布施灭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以是因为他们没有闻到四谛教，他们没有闻慧，所以叫做不觉。他们没有得到施慧，叫做不知。没有见解，他们之间上没有正确见解，不觉。没有办法思维再去得到这样的什么思维解。思维解跟见解不一样，一个是要透过下一层的意识上来说，就是要表层跟深层哦。一个是指就是上次我把图给你们看，有的东西就是你进来以后，就砰砰砰，就风一吹就跑掉了。有的可以一下来就很深很深沉的，要思维解比较深沉的。那见地呢，明，如果你能够看到地理，知道地理就叫做金物， 看到地理就会惊悟，哇，原来是这样子啊，总算了解了。那你思维了之后，因为你看到啊，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子以后，你还能够是思维以后就产生了厌恶，就是想要离开它，就是所以说不知苦可不可以出离？不可以，必须要知苦才可以出离。知苦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受苦？不用，你可以很幸福的知苦，但是不要因为幸福就贪婪，你要因为幸福而后升起出离，发起大悲心去救人。又不觉现在苦，不知未来苦啊，所以下面就说了，现受众苦，后受地狱等苦啊，现就是现在苦，后就是未来苦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逼身者就是五世，心呢就是意识之王，逼迫身心，身为八苦所逼啊，而得心不厌恼。所以说那过就有一句话，沉重大圣功德，是为法身智慧为体啊，是法身智慧为体，体为什么？是道所逼啊，而不知不觉。当然不知不觉啊，因为他根本就还不认识法身慧命，他怎么会有知觉啊？对不对？就是回到刚才其三行中间说的，他连这个无明他都不认识了，你说无明还会伤害法身慧命？他当然不知道，他不知道有迷惑，他又怎么会认识什么叫做是道呢？当然就不认识什么叫苦空无常啦，还有更不要说还要能够做到无我啊。二十行，心不厌患，不厌患无常之苦啊，也不担心这个不患，这个不是说不患病的，是不担心不患，不担心烦恼之疾啊，就是现在在受的叫做苦，那还有一些因呢还没有成熟的，他也不担心。我们现在都很担心，像我就很担心那个有人眼睛越闭越小啊，以后下辈子没办法听闻佛法，我就情愿他不要进教室啊，这叫做患烦恼之一。不要紧张，我没有说人眼睛忽然睁好大的瞪着我来。无求出意，就是不修道啊，也不求灭啊，哎呀，这真的是危险危险，一定至少不管做多少，但是心里面那个积极开创性，而且愿意到极乐世界，那个莲花的种子要把它好好的养，好好的灌溉哦，然后这样好不好？一定要好好的养，好好的灌溉。二十二行，火宅跟五浊来对，这个息呢就是辟见浊，因为息他刚才就有讲啊，就是见嘛，刚好见浊，对不对？第八行地方，那爱呢就是息啊，他说烦恼浊啊，不觉不知不惊不怖啊，当然就是众生浊啊，他根本不知道有无，就是啊，被无明所缚的啊，没有修学佛法的啊，但就是无机那些众啊，就是众生浊啊，火来逼生，苦中切疑，命浊一起的寿命啊，就在这当中，可能随时的被危害掉。心不厌患，无求出意，劫浊。所以说呢，火宅跟五浊啊，实在是配得相当相当的好啊，这个相当就是两者相符啊。再来，舍机用车辟。各位同学，我看今天上到这，因为这舍机用车辟啊很长，好不好？因为它非常的长，要必须要上到371页才可以结束啊，应该是，好不好？这太有点长，我们可能下次再一块上373页，哦，不好，373页。那我们今天先稍微再看一些别的东西好不好，当作准备工作。各位可以看到那个舍机用车辟的话，我们请各位帮我翻一下前面的科文的部分，那个338页，各位翻到了吗？你可以看到那个舍机用车辟它分为两个，一个是舍机辟，对不对？一个是用车辟。那这个舍机辟跟用车辟呢，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啊，这边比较简单，那我们来看比较详细的部分呢，舍机辟跟用车辟。那个顾小姐帮我们翻到那个321页的中间的部分，各位看到有个舍机 用车譬365页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好，321的地方看到了，你看到舍机譬里面它分为有劝门跟诫门，找到没有？那这个劝门本身比较是劝诱性的，比较软的，比较柔软性的劝诱性的。那这个诫门一般我们就叫做规戒，规戒的是看好人，叫做什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就是比较他比较难接受的，叫做对字门戒门。那劝门就比较像他就是讲啊，我有给你三个车啊，三车的意思。好，那用车屁啊，就是他全面用劝的，讲说啊，他这但他这个劝门呢，不是这个，不是给他三车，这劝门还没有。这个 A 的劝门呢，他是跟他讲说啊，你们待的地方是火宅啊，你们待的地方有火啊，怎么说他都不听，不听他就跟他讲说，你们带不出去啊，就被烧了。哎，不，还是不听。那最后只好呢，我给你们三个车啊，最后就叫你姨啦，就是你姨啊，就是你姨三车。那之后他就你姨三车，这个你姨是他还没有说出口，你姨是这样，我内心在规划，我在构画，叫你姨，我心里在想想一个东西啊，那我应该就要用三车的方式啊，告诉他们我给你出来给你们玩具啊。然后他的三车呢，因为什么他会用三种车呢？为什么不用一台车呢？因为啊，这个爸爸他这个小孩子啊心里面喜欢的不一样，所以他就跟他讲给他们三种车啊。然后呢他接着就要探说这个三种车啊实在是稀有难得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世子所愿啊，和这个小孩子啊什么东西都不如合适，合适最好，什么法都说老半天啊，你最合他才有用。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下星期要介绍的舍机用车譬。那另外一个再往下的话是可能还会介绍到等式大车。等式大车就是他因为他免难他出来了，前面这个舍机用车是在宅内，对不对？然后出来了以后呢，他免难他要车，要车后他给他车，给他车的时候呢，他分为两，第一个是两张，然后再两广，这两张就意思说这个车子啊等他，对这孩子啊，孩子别人来说好像有叫做声闻纸啊，有辟支佛纸啊，有菩萨纸，对不对？他这地方讲说不是，这个孩子啊没有差别的，就是他没有差别，他没有所谓的菩萨纸声闻纸，他们都是佛纸。那这个车呢没有所谓的羊车牛车啊鹿车，他这个车都一样的，都是大白牛车，我觉得都打算给他们一样的。那这个两广呢就是说这个车不但等，而且呢我对他的心也是一样的等，而且呢不论这个车这个心他们也这样，还有呢他们所要的跟我要的我们两个都是，他们也要驱入佛道，我想给他的也是佛道，这不就是和相应呢？然后就是他们得大车，如果他们不是想要得到佛道，他们就得到大白牛车会欢喜，不会，就是我想要给他的是佛道，他也想要成佛，他也回向佛道，这就叫做我两相应，两相应之后他得到大白牛车他才会真正的欢喜。好，下星期应该会再讲到长者无虚妄譬，这又不用说啦，就是长者说完后说啊，我有虚妄否啊，我当时说要这样子啊，要给他们车出来后给他大白牛车有没有虚妄啊，那舍利弗就说没有啊，因为如果你能让他全体驱命啊，不要被火所烧，就已经无虚妄啦，然后何况这个全体驱命啊能够让他的法身慧命依然安在，不是这个色身哦，是法身慧命哦。他说你能够让他法身慧命保全啊，不要被无明所伤啊，那就已经没有虚妄了，何况你还能够试给他一个大白牛车，让他能够入法性之门啊，当然更无虚妄。然后之后呢由佛再来赞叹舍利弗说，你说的真好啊，这个叫做树叹啊。好，今天就上到这边。